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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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接着我们上次所说的哈，我有列出了这个六根的个别差别的功德的权跟不权啊，让大家有的选择。那可是后面又说哈，其实在如来啊，在圆通者来讲，一十八界一一修习的呢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啊，我相信当我们在抉择哪一根圆不圆满的时候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心里就知道这些圆不圆满是因为怎么样。我常讲，就是有时候文就算没看到后头，应该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自己心里是不是应该已经有一个答案了。因为你所学的法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。从一开始六根的分隔都是因为众生的妄想嘛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本质问题，因为六根都是周遍法界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对这个法，就前后你在理解上必须要有这种融通，或者的话我们动不动，因为很多人又在即便你现在找到一个圆满的根，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第一个，因为它圆满，你的观念也不圆满啊。像我们现在在修行上的条件，就算再圆满，那你如果没有去把善用它的话，那圆满它跟你也没什么关系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在整个学习啊，我一直在反复提醒大家，就是不要在文字上掉入，你应该善用它前后关联。其实它楞严经前后紧扣着非常紧，这种观念会是相当的一个紧密的。所以你如果中间只是习惯经文走到哪里理解到哪里，缺少前后的融会贯通，那这样的话你很难得到它的智慧啊。所以我们上星期六开放大家问答，但我觉得大家当然也有提出问题啊，但很多人也没问题，那这个当然都比阿难根性高很多。阿难一路被修理到这里还没搞懂，我们讲到这里他还没搞懂，可是我们有些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那这个也是非常厉害。你如果没有懂得前后一直反复，有心要把这一个楞严大义熟巧的话，那你就再学也是有限。我不骗你，在我们现在这样一路上啊，这个速度算是慢了。但如果就是我们就是慢慢啃，慢慢啃，啃完了，那过个明年再问你信不信，还是一样归零。就当然也不完全归零了，大概笼统有个概念，但你要能纯熟应用到你自己的修行，应用到为人为自己解读经典，乃至为人讲说，恐怕还是一样非常的艰涩。这个就是自己必须要清楚的啊。好，这里面他谈的就是说，令如但于一门深入，入一无望，比六支根一时清净。那我们不看后头，我们看这个，就这个文，为什么入一根能六根皆能清净？你们要找个理由， 是，那为什么录一根就可以了？因为你必须要信受这个道理，因为它不是同一个原理吗？它是不是同一个原理？我今天为什么，我今天如果讲说照见五蕴，照见十二处，照见十八界，广狭有不同，原理是不是一样？所以我们讲的一门深入，现在大家是不是比较清楚一门深入？我们现在把一门深入狭到变成什么？是四相。其实我们讲一下，我们借一个能善跟我们根性相应的一个所缘，只要一门深入，入哪一门？还是入四相门啊？只要你法对，就能相应。所以这在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面谈说，离啊，理观跟四修，离若得大的意啊，很多修三昧就能相应，就是你得那个理啊，很多三昧都可以相应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一门，你发觉所有门到最后是有一个共通性。因此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说无论在怎么一个门，它必须依着事实，它不能自己编造。就算一开始方便的施设如何安排，终究解脱关键是在这个地方，离开这个就不是。所以它只有一门，好，方便可以很多门，入的还是一门。那我们现在讲的一门，经常是把它是一直，这是我们现在不是多数人讲一门，就偏向外向上的一门，却不知道说借着外向是因你的根性入的门是入这个不二门，应该是这个。所以当你这个道理同理可证，因为他的烦恼性一样嘛，所以烦恼性一样，当我了解这个道理，是不是其他也就融通一样的道理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在修学上掌握到这个核心处啊，我常讲的感应感通之道的钥匙就在这里。所有修学佛法，你要一分一分感受到，我今天修学佛法，我耗掉多少青春岁月到这里，我能不能感受到佛法在我心中留下什么东西没有？我经常问这个问题。我们吃东西饱能感觉它在肚子里面啊，口渴喝水解渴，这个我感觉有啊，那佛法呢？佛法你感觉什么？所以这一条路啊，天天修耗掉多少，如果没有一点感觉，这个感觉就是说佛法对我实质的利益价值在哪里，你的信心是在退的。你退了以后就会返回吃世间法哦，你必须要到最后，因为佛法你做不到了，而且谁也不能给你答案的时候，你信不信你就慢慢又重回吃你吐出来的东西，因为这是你最熟悉的饮食，你必须要靠它去满足，因为你其他的路你也没有，法食没有，那你刚好世间饮食了，你就回头吃这个才会安心。所以你信不信，假如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在法上得到一点下手处，人是修行人，有的人他又不敢贪爱世间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很有道心了，但不敢贪爱世间，佛法他却又兼抓不着边，一条路是很苦的哦，虚无缥缈的。他又同时知道这个世间不可爱，但内心上却无法在法上产生法喜，有一个很有信心可以依止的，所以这条路变成。他在感性责任上要努力，在内心上却得不到真实法喜，是不是？就有点吃也吃得很好，但人却越来越憔悴。为什么？没内心不安呢、啊？是不是就这样？所以如何在这一个法上掌握到这个道理？所以我就讲说。就算这个道理，我不要动不动都是由别人理解，有跟你讲解，也不一定要看到祖师大德的解释，应该你从前面一路理解，你应该会能解读它。所以我过去我也是这样啊，我经文走到这里，我就自己先 他讲到这里，我先心里想到底应该如何，走到最后发觉还好，我前面设想的后面已经有了，它连结的。你会经常看到经文在为你印证，就是说你这般的讲解，虽然你还没看到后文，没看到其他经典，你这样的解读，没想到后面果然补充说明了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理解还顺应法。所以不要老是就是被动的，只能等人家的讲解。那你永远带还是被人家带的，又不是你的智慧，是不是？所以能令六个一时，也就是能令一时清净。那阿难问说：“云何逆流？”云何逆流？这个就点出关键了。这个关键后面就有一些，阿难其实很细腻的。而这个法如果没有理清楚，就会产生误解。也是我们在星期六问答的时候有谈到，我们这个生灭是不生灭心不可依的，但如何既然不可依，那我们怎么修？如何入不生不灭？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修行就直接制压自己的分别，不要分别装呆，他以为不分别，所以不分别就是什么都不要分别。那这个不分别的误解会让你的智慧就停在那里，你不懂得怎么去看这个生灭心，然后你就用一种自以为的心把这个分别心给制压下来，结果这样的世间的分别心明明是入出世间的重要的工具，结果被你把它压下来，越修越笨。是啊，然后到最后一个观念，你问他为什么空，就是缘起性空，他会讲这个为什么空，就是把空，就变成形成一个道人的傲慢，空就是空，不要动念头他就空。我说不动念头就空，有人在讲说诸法平等，有人在诸法平等，我说是啊，我很想回啊，什么都平等啊。你待会跟我吃饭，饿跟饱跟我平等看看，饿跟饱你跟我平等啊，当你饱了我该给你吃，你饿的时候我偏偏不让你吃，你看平不平等？讲起话来跟现实脱节，也就是说你讲的东西，你现实根本走不了的东西就不要再讲了，这避免误导众生，因为你无法解释这个世界，你无法呼应这个世间的现实，你讲出来连自己都做不到，如何引导众生用这样的智慧来面对这个世间？第一个走不下去啊，连世间法都交代不了，更不要讲出世间法，类似这样的情形。好，我们接着就讲说为什么讲佛告阿难，如今已得须陀洹果，已灭三界众生世间世间见所断惑，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啊，此彼习要因修所断得。就是说，我们在见惑，是不是？刚刚，他知道这个三界的那种由愚痴所相应的，因为不能如实观这个缘起意义的时候，它产生了这些观念，知见上在出果上已经停，所以由这个停会有没有相关烦恼会止息？会，但它我们把它定到叫做见到位啊，就是因为它的主特色是在它能知见上端正的，那知见端正的细微处可未必啊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在哪里？不要以为我们一口气可以全部都可以做到，其实从闻思修的过程当中，即便你的观念有，并不表示你的烦恼能对治到很干净，连出果都这样啊。出果人他有习性，连阿罗汉都有习性， 所以初国、二国、三国，他们都还有忧忧愁啊。为什么忧道业？我常讲他的忧愁跟我们不一样。他们还有像比如说初国人，他是不是还有欲界的烦恼？只是他的欲界烦恼跟我们，因为他有见智慧在支撑，所以他的烦恼可以被他的智慧给降服。但有没有烦恼？他如果没有烦恼，他不会来欲界的。他为什么还要七次？要来欲界就要有欲界烦恼。出国，出国要还要欲界烦恼，我则他必须顺这个才能生欲界啊。欲界有欲界的因果，你必须要顺欲界的因果才能来欲界。所以我们经常把修行人说，哎呀，他这个烦恼，他如果有这样的智慧，就不应该有这种烦恼。连一出国的都这样。二国为什么再来？二国来一次，因为他欲界一旦烦恼停了，跟欲界不相应，他不会再来了。好，二国来，三国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没有因就不来了。那二国的他还有一点烦恼，他来一次。所以几次几次，其实重点是你这种欲界习性还在不在。所以他不会无因生，也不是他想自己来的，因为他自己烦恼在，就是爱取有生老死，他就是要爱，他欲界爱还有这一份，但不要用凡夫这种想法。但所以在修行这种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过去禅宗大德也是，他明明在法上有所体悟啊，他为什么要在现实当中磨练？解悟归解悟，真正超越生死又另外一回事。但他必须利用境界磨练。所以我之前不是想说瑜伽师令也是啊，虽然他在法上有所体悟，他不确定，他就必须要利用境来磨，利用境，自己禅定当中起观想。好，起观想可以，是不是真可以？未必。你看那个大智度里面那个独角仙人，都已经有神通的人照样垮。你知道他能降服未必，所以后来你看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独角仙人被抓回皇宫的时候，那个国王厉害，国王不是虐待他，国王是给他五欲，用享乐把他毒到他神通不会再发。如果你用逼迫的，他会激起厌离心，不是，国王厉害，给他享受，享受到让他的功夫不见了。不过后来他也警觉，因为毕竟成为道人，所以他在无意享乐当中，后来也感觉这个东西不究竟，所以他才请求国王放了他吧。一放回去，国王说可以，但你不能再给我乱现神通。他说好，一回去回到山上，他曾经那么颠倒，被人家欺负，骑着到皇宫虐待了几年，一回山上一下功夫现前，马上恢复。这是修行的一个很现实的。所以像这个来讲，就是说出国人他的习，他在大方向可以，他过去的这种维系惑这种习性还没，尤其到菩萨都还有什么变异生死，还有尘沙惑。他不是说哎呀，你不是已经有所智慧，不是，这是中间还有分段分段的。或者的话，那我们一开悟不就出火了吗？那为什么开悟之后跟火还差那么远？那个问差很多，一个是解悟，一个是证悟，即便证悟都还有什么依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还是有差别的。好，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计投宿啊，这中间每一个法，生住异灭是不是法？法一旦形成，是不是有生住异灭？这中间多少差别分计投宿啊，我无尽差别。我不是讲说我就是在一次这样的一个就一个，当然一个因缘，我们就会发觉说，其实我们每一念当中，一念一法，一法一世间，其实我们的心念到一差别哈，都是缘起。所以今天同样在念佛，今天我们如果把佛法给你一点 越亲近的知见，其实这一份知见的心会落在你的身口意上啊。你多的一分无明也会进入到你的身口意当中，所以为什么宁愿给你更亲近的见，因为唯有这种见才能彻底远离生死。那我们念头当中含着一分一分差别所结的果报，分分不同，分果不同，所以它都一直在动。像我的重大疾病其实都是从小病一直累积的，你不要看你一点改变对你身体好像没了，小病马上反应，大病它是慢慢累积的。那你如果要大病要改，你的改变也要一分一分一分一分慢慢改，因为它是透到底头去的。所以同样的这当中啊，我们其实我不是讲之前跟大家提嘛，我们现在起个贪，起个嗔，贪嗔是面对境，可是背后光要成就这个贪嗔，背后要有多少分别，才让你形成一个你我他的对立关系？这中间，你今天要建立一个境，让我来嗔，让我来贪，背后累积多少条件让它形成了？这里面的维系分别，非你只是观念上之见建立就能看到这么细微的变化。所以我们随着佛法的知见越来越清净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就越看越清楚，你就有能力越来越感觉，你未必能断得了它，但你却能越来越看到那一份身心极大的不自在，被自己的颠倒妄想带着止不住的这样一直攀援，你会看到那种辛苦，你会看到那种止不住的烦恼。你知道了，但你挡不住，但你还好知道了，因为知道了就有点同床异梦了，不知道的就会缠，哎呀，就是啊，什么，就是缠绵悱恻啊，哎，懒惰缠绵啊，就是一色懒惰缠绵，你就抓得紧紧的，就抓。但你如果知道的话，你开始会有点抗拒，但你的习性不容易。那这一点上，这一点一点一直下来啊，今如且观，现前六根为一为六。阿难言：若言一者，而何不见？你如果这里面这个六根是不是是一？那一的话，照理讲，统一认识是同一个嘛？那我用眼来看，是不是有可以用耳？因为同一啊，是不是应该同一啊？所以前面讲说，我们这个主体者是一啊，一的话，六根统一在一个点上，那应该六根都可以用才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耳？何不见呢？啊，目何不闻呢？啊，就是目何不闻啊？头吸不履啊，头不能脚走啊，足吸无语啊。那因为它不是头啊。那如果你是一，照理讲每个功能都可以，因为一嘛，一就是同的意思啊。好，当然你会认为说哪有可能？对啊，我就是要让你说不可能啊，我从来没有这种可能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有的人讲说，在整个中论里面在谈这些东西，都不是在播无因果，都不是在跟你讲有没有来去，有没有头，有没有六根，他没有在否定哦，他只是要你看清楚，没有你认为的固定法、自信法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再来说有没有来去者，有。但有没有真来去者？没有。正如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，有没有我相？有。当然有我相。有没有我相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叫我相，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相不可得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有这种相叫我相。但因为他只有这样没有其他样，所以这个我相不可得，他就在一件事情里面能说空能说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来去者？有。为什么来去？妄此生叫来，妄彼叫去，来去法在这中间安立。正因为他是这样的安立，有没有真来去者？没有。但因为很多人 我一讲没有来去者，他又把跟世间法连在一块啊，明明有来，我没有说没有来啊，可是他说没来，我讲的没来是那个没来，不是这个没来。所以很多人在听中论啊，很多东西听到最后，把自己的情绪不能取其意啊，明明有来啊，我就跟你讲，我也没说没来啊，可是他讲什么？我要破的跟你老是那么多情多义的跳进来干嘛？我要破的是那个不需要的而且假的，我从没有破因果，是不是？我正因为缘起法了解之后，我在安立来者去者，是不是更准确了？我越了解缘起无自性义，是不是在安立因果会不会更符合因果道理？我没波无因果啊，对啊，有的人因为不懂，啊明明有啊，我说有啊，可是为什么他没有？他讲的没有是那个啊，他就把它合在一块，那种习惯改变不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看啊，若此六根决定成六。如我今会与如宣扬微妙法门，如之六根谁来领受？阿难言：我用耳闻。佛言：如耳自闻，何观身口？口来问意啊，你就不是耳闻吗？你就听你的啊，你为什么会中间又沟通到用你的嘴巴来问？显然背后有沟通的吧？那谁沟通？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把它切开来。你说六个，那就各做各的。当耳在闻，就是耳闻就好了。那谁在分别法义？谁在问法义？那你不是接着说，看似六个，但背后里面却合在一块，嘿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知道吧？你如耳自闻，何观身口？那口来问义，身起清晨就要在做礼啊，要问讯顶礼。那你身体也跟着来了，你就耳朵听，耳朵听完就听完就好了。为什么你其他动作要跟着一起来？显然这中间还是连结在一块的啊。是故应知，非一中六，非六中一，中不如根，原一原六啊啊！你到底一还是六？所以我们现在在身上里面啊。啊包括我们这个六根升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眼、耳、鼻、舌，你看，注意看你的身体，你的眼前面也有谈到，你的眼跟你的身能不能分开？你的眼跟你的身，我们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对不对？眼跟你的身能不能离开？你说这一块属于眼，就像我的手。跟我的身体能不能分开？你就讲有那一条线，这一边属于身，那一块，这一块属于手，这一块属于身，切开来，我只切到我的手，没有切到你身。你要跟我讲哪一个细胞是属于你能吗？你看到它是不断不长的，一直连下来，就像瀑布，你要切那一段哪一段能切吗？因为它是绵绵的，我们可以大约方向，这叫手。接到身体，可是你看到它中间连结的地方，你能不能很一条明显的路把它切开来？不能。即便我们往生，我们这一生死了，是不是这一块？那这一块是下一生的人，可是偏偏还有中阴呢。中阴让你觉得就是说，刚过方便讲教时，其实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分别心是中间绵延不断，从没真正断过。尤其第八世，是不是横转？所以我们与能死的也不过是一个样态的改变，本质它是一直延续的。所以你要讲说，中不如根，原一原六啊，就是说何来一？何来有一跟六有同跟异之差别啊？阿难，当知四根非一非六，由无始来颠倒轮替，故于圆湛一六一生啊，就在那个清净本来一一六根都是周遍法界，然后你就开始把它分， 那一分以后六根就安立，六根一安立，这为什么会安？你认定的，你一安立以后，你自我设限而不出色，而不眼不出色，眼只能看色，你自己说的不能。所以所有的神通障，那你现在我们从这里是不是了解什么叫神通呢？那神通有什么差别？那神通可差别很多了。第一个，本身如果世间神通，它必须相对来讲，对某一个障碍必须要降伏。但如果以活菩萨的神通，它必须要能破除法执。所以活菩萨的神通跟世间人的神通不一样，一个是用压，一个是不受这个法的束缚。所以它同样的通就不同样，如果讲这个眼天耳通、天眼通，通不一样了。包括宿命通，佛可以看多远。其实所有的通，通到哪个地方？通到你不执着的地方。在过去执着的，就挡住了。所以我们要讲，从我们世间，我们的身心一切，包括福德差别，是不是跟主执着阻碍有关？那最大的福德在哪里？以空相应的智慧是最大福德处。为什么？他不受限，他不会用自己的颠倒心去束缚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发菩提心的人，为什么刹那之间可以得广大福德？为什么金刚经一再讲这是算术皮所不能及？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他在处处都点出修行的核心处，但能有福德力，有这种因缘去取其这个功德的人少。我们宁愿在知末处给自己框定，然后我们的福德就是这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就给你嘛，这一块给你，这我的，这一块是你的，其他都不是你的了。这一块是你的之后，其他块就不是你的。但这一块是不是真你的？不会，它还会生灭。所以你要这一块我的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的，因为除了这一块之外你都不见了。所以当你的心越狭小的时候是三恶道，当你心越无界限的时候是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，他的心多大，那不是一切福德都进来。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为可以为佛法其他的解说找到理由，他的因跟果为什么有种种罪过差别、功德差别，都恐从这里可以得到答案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好，你就故于缘暂啊，故于缘暂依六义生啊，如须陀洹虽得六消，犹未亡一。那未亡一的六消，因为他不再运用六根去攀缘嘛，对不对？但他有没有一个主体者在里头？这个主体者他不一定执着在我见，但有没有一个主体的我执？就我们不是在唯识里面讲具身法执、具身我执，这个依法而安立的自体者，跟我们现在所执的不大一样。我们现在是一个普特切罗的执，还是很强的。但他这个身见，他这个见可以慢慢降伏了，但他背后的法执是不是还有？有一个法，就是一切有不讲，我空法有，而这个法有就是让他未能跳跃的地方。我们可以，比如说，我不是举例嘛，因为我空的总会法有，很多人在这种执着说，我空的那谁在执？是不是经常有人会讲我空的谁在执法？那我们现在空不空？我们现在空，对不对？只是你无知，有没有在执？造执啊！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本身是空？你看还能执，你看你空都还能执。那圣者呢？他是正空，但未能彻底，所以能不能执？我们这个全然没证的也在执，也就算我在执，有没有是我空？我本执空啊？本来极尽的，你看本来极尽依我在法上， 我法执着之后，我是不是造执 造作再继续轮回？在我所有轮回当中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我在轮回？没有。但你看我像现在，即便我在说这个法，我有没有站在我执法执？一样啊。那圣者呢？圣者随他所放下的，他不会执；随他未放下的，他执那里。那是不是谁在执？不一定要有真我去执，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我执，包括我现在是凡夫，也没有真一个我在执的啊，懂吧？这个我们以前在学唯识，我这样这一点我弄了老半天，后来人家跟我问，我说那没有我谁在执？破了我执谁在执？我说你看你自己，我怎么了？你看你自己哦，你现在有没有我？有啊，真的吗？没有，那谁在执？对吼，那、啊、你都能执，圣者也会啊，只是执不一样而已啊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无我，还是造执。你看，即便我们现在执到六道轮回，其实从来没有一个真我在里面带着你轮回，都是你的妄想、你的爱取有带着你轮回的。这中间十二缘起当中，有没有找到一个我？没有，他只有十二支，没有那个第十三支我。但你看他照样一颠倒让你去轮回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圣者是吧，他空，他空的未空的继续执在那里。好，犹未亡一啊，这个他的执取还有如太虚空啊，参合群气，由气啊行意，名之意空，除气观空，说空为一。啊，我们在虚空当中，是不是有虚空？有很如果空中当中有很多气名，圆的、方的，就是说啊，空有圆，空有方，对不对？有不同的空相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如果现在在吊的很多灯笼，有圆灯笼、方灯笼，我们讲，哎呀，这个灯笼的空，那边的空是方的、圆的，啊，由气。行意啊，名之意空啊、哦。那把这个气全部拿掉的时候，说空为一。哎，比太虚空云何未如尘同不同啊？这个有时候他就不必要的断句，因为他习惯了就四句就四句哈、哦。其实云何未如尘同不同？比太虚空到底他开始有没有意跟同？那是你自己跟人家气名，都是气的有无跟虚空有没有刹那改变过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是方空，这是圆空，然后把这些气名拿出啊，它是统一空啊，你跟那空家的不同跟同，可是空从头到尾都只有你里面的你拿上去的东西在改变，我空几时改变过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论同跟异，那不是你跟人家额外加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你是跟人家加油添醋，是说它圆的、方的、有的、统一的怎么样，没改变过啊。你从头到尾跟他讲六根，六根差别，六根对六尘，法界性我都没在意啊，是不是？从来没动摇过我，他那个极尽性，他本不可得性，从来没有因为你颠倒而稍微动摇。所以我们在诸和合法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个异同异不同？我讲异同是什么？我们就在生灭当中，生灭归生灭，从来有没有离开他的极尽性？啊，极尽性在哪里？就在生灭当中显现它的极尽性。所以生灭归生灭，不生不灭归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是异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不生不灭，其实就在生灭里头，所以又是同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在哪里？我们的烦恼跟我们的解脱是不是不同？是。但我们烦恼在，我们的解脱在哪里？就在烦恼里。做梦跟醒来是不是不同？是。但离开梦有没有醒来？也没有。 所以在佛法里面它就是合在，包括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那一份清净无漏总在哪里？就在生灭里面了，是它不能另外，它就在现前生灭流转法当中找到无漏，找到它的清净了，就是本有无漏跟心熏无漏。但什么叫本有无漏？因为法性本来就空寂的。好，我们看啊，何况根明是一啊非一啊，好，你现在就是同里面，就是在虚空当中，它是举虚空为例啊，就虚空它举例让你了解一切六根在那里造作，我们的法性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正如器皿在虚空当中有种种差别，虚跟虚空有什么关联？好，好，则如了之，六受根啊，六受又根亦复如是，由明暗等二种相形，于妙缘中碾战发见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执着明暗，明暗当中，在这个妙缘本质极尽性当中。碾战发见啊，碾这个清净自己无中生有，发个见就是能见性，是自己编出是吧？有，因为利用相所缘的明暗，然后有明暗，众生因为妄想分别，所以在这里就会立一个眼根来对它，就无中生有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从修行当中开始，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我们从过去的 业力一直来，到我们上辈子的因缘没了，可是执着还在啊，六根的执不没得执啊，因为快死了，只是说他这个基于强烈的执取，他会在他未来的业力当中，随他的境界现前哪个成熟，他要入他的道的时候，会顺他的因缘现出彼此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会看到能而堕入热，看到热堕入能，看到男堕入女，看到女堕入男。他其实他只是他自己凭他自己主观的认知抉择，没有，其实包括他见男见女分为男女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业力习性有关，业力习性有关，加上现前的有缘众生诸多因缘合，他就是见护那执自己为女，他就在这里，不是光主动自由去选择我要执着护，我要执着母，不是不是，这还有跟他的习性，还有跟父母跟他的业力诸多因缘，这时候他自己心会投射这样的影响之外，不是你那么主动的自在的想分别就分别，完全是被业力妄想牵着走。所以很多人在临终啊，不是，就包括中阴身度亡，我不是讲说中阴身度亡，我是有点保留，我不管敢完全把它否定，但其实在毗昙里面讲中阴很难度，因为它是一个业力还在翻滚的很不安的状况里面，你把中阴身当作像我们现在很冷静可以分别的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乖乖在这里，我为你开示，你会坐在那里听的，我们想象的都是用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去想象中阴身乖乖你坐好啊，哎，听我说。所以我不是举例嘛，如果一个人被追杀，那我们在寺院门口不要紧张，进来我为你开示，他会听吗？他说我都快没命了，你还替你开示，是不是？人家都已经快没命了，一直逃命的时候，你还跟他讲哎呀进来我为你开示，他连理你都不理你，除非他之前对文法习性很重。所以中阴身要度的时候，他整个业力正在翻滚的时候，你不能设想就像我们现在能非常冷静的听你开始，不要到中阴身，你临终在病重的时候都不大听了， 所以我们平常不做准备，非得靠到人家最后跟你开示，活跳跳的都不听了，那么要死的时候还听，我觉得有点问题，都想得太简单了。那背后那个后面的生苦辛苦热闹全部现前，你会冷静？你信不信现在如果烦恼给你，人跟人劝告你都不想听了。你要不是对法产生一个很强的依止力啊，开示就从你平常你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这种对生死最后面对的诸多心身心热闹，不能如实观察，把修行简化，你会误了你自己哦。就是这样，好，好，见金映色，结色成根，根言目为清净四大，那个逗点也拿掉哈。就是说，我起这个见，由明暗发这个见，由这个见又止以色，因为它必须要怎么样？当我这个见要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有眼根？因为我要发誓啊，我要发这个眼誓啊。所以我必须跟啊，因为名色要相依啊，是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它必须要相依啊。所以它为了成就，它同时都产生出来，不是在修行，在我们成入胎的时候，有的是见智成熟，有些是当下相依而生。所以当我们入胎有入胎相依而生的，那同时为了圆满下一个执着，它会在不断成长。所以从胎入胎开始还有不断成长，而在入胎的同时，有些东西已经相依而生，同时又相依而生，又往后头前后相生，所以这叫不断变化。那根源木为清净四大，名为因名眼体啊，如葡萄朵啊，就是我们在眼睛一颗这样哈、啊。胡尘胡根四成，流溢奔色。你看啊，他那用词很有意思、啊、叫奔。你本来不知道，你现在后来发觉那个奔啊用的真妙、哦。但只是有些东西奔，因为它你止不住的一直往上那个行运啊造作啊。那个因为你本质言之所以言，就是要满足我执。言之所以要满足我执，它必须不断颜色，所以这个是很多烦恼形成的言，它本身带着就是一种攀缘心，而且这个攀缘心还是现在言对色，对不对？但言对色背后还有更大的烦恼在支撑着言跟色，让你满足眼色的执着，然后再满足我，我支持你，你支持我，是这样啊，混成一团哦。表现上是眼视对色，但背后是很多烦恼同时支撑。所以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你的个别对峙，你应该去警觉，这一切和合都是颠倒妄想，这才能彻底放下攀缘啊。否则你好像啊，这个看他是虚假啊，这个好虚假啊，再看他虚假，其实背后是站在另一端肯定而否定那一端虚假，所以否定那一端的虚假，但这一端因为肯定在，所以那个虚假也跑不开，跑不开啊！我是站在某一个肯定去否定他，所以他虽被我否定，但也被我肯定了，不是吗？此生他就要彼生，所以看不到这一点，我们经常在那里绕修行，经常就是越甩越黏越多。我不喜欢，我先肯定他有才能不喜欢，但问题那一份肯定有其实是强烈的爱取，所以看不到这一点，所以会这样一直光着绕哈，就是说见金映色，就见分相分，是不是？它这个见金要起作用的时候，它必须要形成两端。所以你看，你梦中里面，你注意，你就用了你梦中的能见色所见，能见跟所见是哪个先生？是做梦人为了满足能见的分别，是不是两头就生了？你是不是也做梦的时候开始做到 伸出眼球，然后就不断的又做梦的时候，另外那个本来没墙的就开始一那个砖块咚咚咚咚，然后眼球悬在那里，然后有眼根，然后到最后我终于看到墙，没有，哎，他一开始全部都安排好了。所以你要起这个作用的时候，全部都反映上去，因为背后早就做好设计图，很多颠倒妄想给他基础了，一下全部上来。所以然后结色成根，那这根里面你还要安立四大。所以你看啊，你梦中看到墙，我告诉你，你看到墙不是那么容易，你还给它砖呢。啊，砖还是所成色，你还给它四大，没有四大就不会有所成色，没所成色一张一张一这个贴下来，墙还不会出来呢。那你看，你为了要看东西，那个所见色，对不对？你还要见，用眼睛见的时候，你这个眼睛还要贴得刚好，还要有眼球。啊，那还有这个眼球要放在头部，不能放别的地方，而且大小颗要差不多，诸多分别，所以就眼睛看到墙，你看是不是如此？好，有了这个以后，开始留意奔色，一直原色而追逐，因为它的功能已成，就是它该做的就是条件机器组合了。开始发动做工了，怎么做什么工？追逐色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